我是璧山市公安局局长，如果你出来作证，我一定保证你和家人的安全。冯海看着李斌良摇头，你能永远在璧山当公安局局长吗？你能派警察成年守着我们一家人吗？不行，我不敢做这个证。要我作证也行，就一个条件。
什么条件？
把大强子抓起来，我就敢站出来作证。李冰良没有再逼问下去，但是从目前掌握的情况上可以确定，吴仲当年确实是被谋杀的，也算一定程度达到了目的。
这他娘的什么地方啊？
在车驶出李花村之后，陈青忍不住骂起娘来，
还他娘的是中国吗？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？李军，这越强发在璧山，难道就可以无法无天吗？
不只是璧山吧，远了我不知道，好像在京安省任何法律对他都不起作用。玉明应了一句，李斌良没有说话，他的心情极为恶劣。一些日子以来，他已经有点习惯了璧山的空气质量，习惯了空气中的粉尘，可是他骤然间又感到粉尘好像一下子浓重了很多，遮天蔽日，让人呼吸困难。车驶出一段路后，李斌良总算平静了一些，他给志文打去电话，要他通过户籍部门了解一下当年致吴仲死亡的司机王壮家现住何处。十几分钟后，志文打回电话告诉他，王壮家就住在璧山市区的花园小区16号楼6栋口616号。于是车进城后，直接来到花园小区附近。李冰良一眼看到花园小区建设的确实不错，无论是绿化还是楼房设计都显得档次很高。李冰良让玉明把责任区的派出所民警找来，责任区民警告诉他们，花园小区是本市近年来新建的高档小区，王壮家确实住在16号楼，但是王壮本人还在监狱里服刑，只有妻子和女儿住在这边，据掌握日子过得比较富裕。对，能够在这里买得起住宅楼的日子都比较富裕，可是王壮进了监狱，他家的日子靠什么支撑？凭什么能买得起这样高档的住宅呢？民警摇头说，这还真不好说，或许家有老底儿吧，要不就是有什么灰色收入。不可能，他压死吴仲后仅赔偿了5万元，说家里没钱了，何以现在忽然能买得起这么高档的楼房？李斌良要责任区民警对自己了解王壮的事保密，又嘱咐他今后注意王壮家的动静，有什么异常直接报告给自己。责任区民警答应。回局路上，李斌良一边想着受害的吴家现状，一边想着王壮家高档小区的楼房，心里不知什么滋味。陈青显然想的是同一件事。
我看呢，一定有人在照顾王壮家，没准就是岳强发。
玉明没有出声，他显然赞同陈青的判断。回到办公室，李斌良努力让自己恢复平静，把思绪回到眼前的案件上，再打电话给志文。志文说调查已经接近结束，马军二人不供认幕后主使，别的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了。一说到马军，李斌良又想起王壮，他们极可能是异曲同工，估计短时间很难拿下口供。如果没有新的证据，吴有民之死只能暂时这样结案了。李斌良觉得可以向省政法委调查组汇报了。这时他忽然想起，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找过自己了，现在他们知道这些情况会是什么想法呢？李斌良想着，正要打电话给联合调查组，不想自己手机先响了起来，正是市政法委书记武全打来的。
斌良啊，看守所的事调查的怎么样了？
啊，这么说，吴有民的死，马军这两人责任很大，可是如果是心脏病发作死的，就不能认定是杀人了。虽然你要负领导责任，可是你不是神仙，怎么能预先知道防范？主要责任还在看守所。我想过了，你如果有责任，我也有责任，是我逼着你把人拘留的。
咦，态度忽然大变，这又是怎么了？ 李斌良试探地问，调查组王组长一行在哪里，是否向他们汇报一下。武权忽然气愤地说，
汇报什么？我跟他们吵了起来，说他们是鸡蛋里挑骨头，不理解基层民警的苦衷，让他们来干还不如咱们呢。
他们一气之下回省里了，我又给谭书记打去电话帮你解释了一番，谭书记态度也改变了。
斌良啊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当然王组长他们回去咋汇报还不好说，所以这种时候咱们还是息事宁人为妙吧。这个事儿能压下尽力压下，千万别再没事找事把它翻腾大了，对谁都不好，你说是不是？
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李斌良觉得武权话中有话，想了想觉得他的话也有一定道理，这时候自己没必要给自己增添压力，还是低调为妙，所以敷衍地谢了武权几句，放下电话之后想了想，指示刑侦支队将案件移送检察院，然后协助检察院做受害人吴有民妻子儿媳的工作，尽快将尸体火化，再通过法院起诉向马军二人索取赔偿，自己也要找市长聂瑞谈一谈，给予吴家一定的生活补助。李斌良所以这样做是有了新的工作目标，他对当年吴仲被害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次日天一亮他就找来陈青，驾车载着自己出了市区，悄悄向郊外开去，他要去京北监狱，但是打电话告诉玉明，如果有人问自己去哪里了，就说去省厅了。
两个多小时后，李斌良和陈青来到了京北监狱，先走进办公区，见到了监狱领导，再之后见到了监狱的监区责任民警耿小兵。耿小兵37、8岁，听到李斌良打听王壮的情况，回忆着说，王壮进来后表现还好，已经服刑4年多了，就要释放了，又说他们监区的犯人都出去干活了，王壮因为肚子疼正在监舍内休息。李斌良要去监舍看看王壮，民警答应下来。走进监区后，李斌良不能不感叹，近些年来监狱的条件有很大的改观，不但卫生状况良好，简直一尘不染，而且监舍各种生活设备也很完善。走到王壮在押的监舍向内望去，见里边只有4张床，其中2张床只摆放着叠得整齐的行李，另2张床上坐着2个男子，一个50多岁脸色阴沉，一个30岁许身体健硕。听到脚步声，二人的目光都疑虑地向窗口看来，估计这年轻男子就是王壮。不是犯人都出去劳动了吗？怎么监室内有2个人呢？耿小兵小声告诉李斌良，监狱实行人性化管理，这个年纪大的犯人身体不好，干不了重体力活，所以没让他出去。李斌良看了看王壮，见其一副迂顽的表情，他想了想对民警小声说，自己想跟王壮同监室的年长犯人谈一谈。监区内部值班民警的办公室，年长一点的犯人被耿小兵带进来，李斌良要其坐到一张摆好的办公桌对面，然后打量起他来。55、6岁年纪，棕黑色的脸庞，虽然住着监狱，可是看上去挺富态，只是表情阴沉，目光中透出戒备。耿小兵说，
徐俊玲，这位是璧山市公安局李局长。
徐俊玲没说话，眼睛盯着李斌良。徐俊玲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啊？李斌良正在琢磨着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，民警把一张卡片递到他面前，原来是犯人资料。徐俊玲1955年出生，璧山市临泉县人，破坏安全生产罪、侵占罪，有期徒刑12年。璧山市临泉县，他……李斌良心里划着火儿，开了口：
徐俊玲啊，你进来几年了？
徐俊玲说，
2年多了。您进来之前是做什么的？
徐俊玲不语，戒备的表情变成了敌意。
李斌良说，徐俊玲啊， 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是公安局局长，能不知道我是谁吗？
李斌良一下子被这话提醒，对，一定是他，他一定是那个人，那个小官大贪，在县里当着煤炭局长，家里却开着煤矿，身家数亿，后来被谭监狱发现，把他挖了出来，不但双开，还移送司法机关判了刑。李斌良低声和耿小兵核实了一下，正是此人。太巧了，李斌良对眼前这个人产生了兴趣，一时忘记了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，反而聊起他本人。
徐金玲啊，进来后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反省吗？
有，太有了。
嗯，什么反省？
我呀，哼，还是官小钱少，交的不广，要不也不会是这种下场。
这是什么话？陈青忍不住开口了。
徐俊岭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怎么改造的？
就这么改造的。我说的不是真话吗？我要是像有的人那样有几十亿上百亿，把省里北京的大领导都交上，能落到这种下场吗？我呀，当时也是鬼迷心窍，就知道赚钱攒钱，不知道拿钱去维持人，结果呢？哼，不说了。李局长啊，你们来找我干什么呀？我可是老老实实在里边改造，罪行也完全交代了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。
李斌良一下被提醒，顺势回到正题上。
徐俊岭，我还没说话你怎么就封门啊？我找你来不是打听你的事儿，而是别人的事儿。
谁的事儿啊？
你同屋王壮。
徐俊岭愣了一下。
王壮
怎么了？你别管他怎么了，他进来后和你一个监视，有什么不正常的表现没有？譬如他认罪不认罪？
认罪？
徐俊岭突然笑了。
他认了？他又不傻，能不认罪吗？
这又是什么意思？
徐俊岭，你说清楚些，王壮到底有什么表现？
不是说了吗，他认罪了，老认罪了，不让他认他都不干呢。你想想，明明是开车把人碾死了，被当成交通事故判刑，他能不认吗？
徐俊岭，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。
我当然负责，他自己跟我这么说的。
局长啊，别看我在里边也听到你一点名声，听说来碧山挺管用的。对，你是查王壮的案子吗？
我得提醒你，王壮是一条人家利用的狗，他的主人太厉害，你斗不过，还是算了吧。
太出人意料了，居然这么容易掌握到真实情况。不过想想也对，犯人和犯人之间戒备少，王壮得意的时候私下里吹牛说漏嘴也正常。
徐俊岭，你既然敢负责，那么敢作证吗？
作证？
哼，不敢。为什么？
他主子厉害呀，我要作证，轻了加我的刑，重了我死都不知道咋死的。
李斌良拍了一下桌子。
徐俊岭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就是冲他主子来的。
嘿呀，李局长，你可别吹牛，你能斗得过他吗？
徐俊岭，你这么大年纪，难道不知道什么叫恶贯满盈吗？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你听着，我以璧山市公安局局长的名义向你发誓，只要我再忍一天，就要和他斗一天。不让我抓住他的证据没办法，只要我抓住他的犯罪证据，我豁出一身剐也要把他送到他该送的地方去。
李局啊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只是我就算是作证，把王壮跟我说的话说给你，拿到法庭上好使吗？没有别的证据，他一口咬定没说过，你拿他有什么办法？
李斌良已经想过这一点，他说：
徐俊岭啊，看来你也恨王壮的主子，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。如果你真的帮了我们，那就是立了大功，我们可以请监狱向法院反映，给你减刑。
之后李斌良悄悄对徐俊岭说了一些话，又做了其他安排，并再三叮嘱他和旁边的耿小兵保密，二人答应下来。李斌良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监狱，他不能不激动。想想吧，如果计策能够成功，王壮的杀人案能够认定，那么不只还了当年受害者吴仲的公道，而且必然把岳强发牵扯进来。如果这样，那自己就完成了一个最大的心愿，为璧山人民除去一个大害。且慢，事情能这么容易吗？和岳强发斗不会有容易的事儿，你必须要特别小心。在这个案子上，证据一定要特别确凿，才能把岳强发锁定。李斌良想到这里，忍不住又想起来璧山后听到的岳强发种种恶行，继而又想到徐俊岭。过去自己曾非常恨这个人，可是现在忽然觉得他不那么可恨了，跟岳强发相比反而对他有了几分同情。是，如果他能像岳强发那样有钱，找到高层更强有力的保护伞，相信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。一这么想，李斌良的心情忽然又坏了。刚刚感觉车外的空气透明度好了点，忽然间觉得粉尘的浓度又增厚了，天色又暗了下来。这时他开始把事情往坏处想，是能这么容易吗？就算是把王壮的案子真相查出来了，拿到法庭上能被法庭承认吗？要知道，岳强发在全省的公检法机关可是关系网密布啊。对，自己要复查这个案件，必然会惊动这些人，因为这关系他们的身家性命，所以他们一定会跟自己拼命。自己有必胜的把握吗？能斗得过他们吗？不行，不能单枪匹马，必须寻找强有力的支持。那么谁会强有力地支持自己呢？他只能想到一个人。李斌良拨了手机，片刻那头就接了。林厅长，是我，你去公安部了？是，部里搞了一次贯彻习主席依法治国讲话精神的培训班，要求公安厅厅长参加。斌良啊，有事吗？我们璧山发生的事儿，你听说没有？是看守所出的事啊，谷泽安跟我通报了，不过听说案情已经查明了。可是你知道吴有民为什么上访吗？是这样，李斌良把吴有民的儿子在自家承包田内被铲车碾死，被定为意外事故，以及自己刚刚到监狱对王壮的调查情况说给林音。林音听完语气一下子变粗了，有这种事儿，一定要一查到底。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我担心非但不能把岳强发怎么样，还会伤及我自己。我倒不怕他们把我怎么样，关键是案子会让他们压下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斌良你听着，这样的案子不管多复杂，咱们也不能视而不见。不过你的担忧也有道理，不能让你孤军奋战。你放心，我会支持你的。当然，目前的状态下，我还不能公开站出来对这个案子表态，我们可以策略一点，借助别的力量。就这样，二人在通话中商讨了行动策略。李斌良放下手机后，觉得心一下豁亮了很多，空气又变得透明了许多，而且他还产生一种感觉，一种自来璧山上任后从未产生的一种感觉，一种掌握了主动权的感觉。尽管这种感觉只是一点点儿，仍然让他感到鼓舞。可是车还没到璧山，他接连接到了两个电话，让他的心又提了起来。